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而家是由叶晚峰为你报道新闻。首先是内容提要。台湾接棒香港纪念六四，国殇之柱现台湾。俄猛攻不顿涅茨克，乌军坚守令俄军付出巨大代价。涉操控美国股价，司法部起诉一中国男子。中国经济下滑有如自由落体，中共或用这一招稳增长。吉林四平两次未测核酸，扣留十日，网友讥讽不如枪毙直接清零。以下请收睇新闻详细内容。5月30号上午10点，华人民主书院等公民团体在中正纪念堂中央通廊举办六四屠杀33周年系列活动的事前记者会。该协会理事长曾建元在记者会中宣布，今年的活动将在六四晚上6:40在中正纪念堂的民主大道上正式展开，并表示届时会揭幕，获得原创作者丹麦艺术家高志活 Jens Galschi 授权的中共国殇之柱的重建版本。这个象征了台湾将成全香港维园、香港理工大学持续举办六四纪念活动的重要使命。据称六四33周年纪念系列活动除了传统主题外，艺术展览中还含有很多香港元素。国际特赦组织 Amnesty International 26号宣布，全球至少20多个城市民众将燃点蜡烛悼念六四，抗议中共镇压禁止香港六四守夜，包括在美国华府和旧金山，以及韩国、蒙古、澳洲、挪威、法国、荷兰、英国的首都等。33年前的6月4号，中共派35万军队进京屠杀在天安门广场上的要求民主、要求惩治贪腐的学生和平民，致使天安门广场血流成河。自此之后，每年的6月4号，香港市民支援爱国民主运动联合会、支联会都会在维多利亚公园的硬地足球场举行六四悼念晚会。从1990年到2019年，香港维园六四烛光晚会一直是全球最引人注目的六四纪念活动，每年参加人数为数万至十数万不等。但是2020年，香港警方以新冠疫情为由，首次禁止支联会举办维园烛光晚会，但很多支联会和民主派的骨干和大批民众仍坚持自发前往维园悼念六四，其中多人因此被当局逮捕，一些人被定罪判刑。2021年在北京强行实施国安法后的第一个六四纪念日，警方继续以疫情为由拒绝批准维园六四烛光晚会集会，但仍有大批市民在香港各地遍地开花，燃点蜡烛自行悼念，有多人因此被捕。中央社报道，乌克兰在北顿涅茨克的守军5月31号继续抵抗俄军全面进攻。西方军事分析家认为，莫斯科已从其他前线抽调兵力和火力集中在北顿涅茨克，希望进攻这一座工业小城能为俄罗斯带来堪称胜利的成果，实现它在乌东的宣示目标之一。俄罗斯国家通讯社塔斯社援引亲莫斯科卢甘斯克人民共和国领导人帕斯特尔内克的话称，我们可以说北顿涅茨克的三分一已经在我们控制之下。他说俄军并未好像他们希望那样迅速推进，并表示亲莫斯科的部队想维护好这一座城市的基础设施，而且因顾及周围的化工厂而行动缓慢。CNN 报道称，乌国卢甘斯克地区军事负责人海迪31号证实，目前的情况非常复杂，北顿涅茨克的部分区域已被占领，俄军正逐步向市中心推进，但速度甚慢，且未成功包围当地的乌克兰守军。海迪表示，俄军正在规划一场军事行动，亦即派遣拥有重型火焰喷射器的战术型清理北顿涅茨克周边的地区，将路上的乌军目标和平民一起销毁。北顿涅茨克过去曾有10万名居民。美联社报道，北顿涅茨克市长斯特鲁克指出，该市有一半已落入俄军手中， 俄军炮火摧毁多处关键基础设施，90%嘅建筑物已被毁，呢座城市已完全被毁，电力同埋通讯基本上已经中断。中央社则报道，俄罗斯亦为呢一座大规模战斗付出咗巨大代价。一啲西方军事专家表示，北顿涅茨克战役无论边个赢，都有可能损害到俄军抵御乌军最终喺其他地方展开反攻嘅能力。华盛顿战争研究所 Institute for the Study of War 称，普京正向卢甘斯克最后一个主要人口中心北顿涅茨克投放人员同埋弹药，仿佛打下佢就能为克里姆林宫赢得战争。佢错啦，北顿涅茨克战役结束嘅时候，无论边一方面控制呢一个城市，俄罗斯在作战和战略层面的攻势亦可能已经达到巅峰，令到乌克兰有机会重启作战层面的反攻，将俄军击退。近日美国司法部起诉一名中国公民，他涉嫌多年操纵美国股票市场，如果罪成，他面临最高25年监禁。波士顿联邦大陪审团5月26日起诉一名中国公民王嘉莉，涉嫌一项串谋证券欺诈罪和一项串谋操纵市场罪。司法部文件显示，王至少从2013年起至2018年监督一群来自中国的证券交易员操纵美国股票，低价买入多达数千个淡交易股票，造成股价好热的假象，然后等股价抬高后再卖出获利。2019年10月16日美国证监会 SEC 将18名中国交易员的财产冻结，认为他们通过市场操控获得了超过3100万美元的非法收益。2019年10月王嘉莉在波士顿的洛根国际机场被捕，当时他正登上飞往北京的航班，目前仍有10多名可能涉案的人士身在中国。美国证监会在2020年曾要求波士顿联邦法官对15名中国交易员同一名香港咨询公司作出缺席裁判，串谋证券欺诈罪最高可判处25年监禁。中共官方5月31日数据显示，5月份制造业活动仍然在收缩，企业信心跌到大约两年多以来的最低水平。5月31日中国国务院印发33项稳经济措施，要求地方政府和职能部门提高政治站位，稳住经济迎接二十大。财新报道称，两大行业 PMI 回升，带动5月综合 PMI 上升 5.7 个百分点至 48.4， 显示行业生产经营活动虽有收复，但总体仍呈现收缩状态。事实上，截至今年5月底，中国制造业 PMI已经连续三个月处于临界点以下，一系列衡量商业信心、房屋和汽车销售下降以及其他指标的早期指标表明，中国经济在5月份仍然深陷低迷，例如小型企业的信心下降到了自中共病毒疫情早期几个月以来的最差水平。据彭博社报道，即使中国设法迅速推动供应链回到正轨，持续的复苏仍然将受到需求不足的挑战，为防有更多疫情爆发而再次实施封锁，商业信心已经被拖累，市场对扩张更加谨慎。如果消费者对未来感到不确定，他们亦可能会倾向储蓄而不是消费。中共政府试图通过各种措施来支持增长，最近推出的一个全面的支持计划，涵盖了从消费和投资到减税和贷款支持的所有内容。中共总理李克强亦多次呼吁地方政府采取更多措施来稳定增长，并警告说，如果不采取果断行动，后果会很严重。5月31日中共国务院印发33项稳经济措施，要求各地方和各部门提高政治站位，稳住第二季度经济迎接中共二十大。尽管中共政府存在数据造假的政治需求，很多分析师和经济学家仍然表示，除官方数据外，还有各种不同的替代数据来源，意味着要掩盖中国经济的真实状况并非易事。 从苹果公司、特斯拉等在华业务庞大的跨国公司业绩中，或从台湾和韩国等贸易伙伴公布的出口数据中，都可以明确看到中国经济目前在放缓。经济学家还可以仔细地研究商业调查、卫星图像以及卡车运输量和水泥产量等一系列不常规的指标。《华尔街日报》报道说，在中共当局停止和外部世界分享数据的背景下，这些指标变得更有价值。在中共动态清零政策下，各地当局执行严格的防疫措施，引发大量民众不满。中共吉林省四平市政府近日发布公告称，自6月2日起，对超过两次没有进行核酸检测的民众拘留10日。大量网民怒批当局公开违法，还有网友嘲讽说，直接枪毙算了，一了百了，直接从根上清零。中共四平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指挥部5月31日发布公告表示，自6月2日起展开城区居民核酸检测，核酸检测要求应检必检，不落一人，要求市民密切关注核酸检测时间，按社区通知准时参加。这项公告另表示，对无故不参加核酸检测的人员，将依据传染病防治法和治安管理处罚法采取相关措施。处罚措施包括限制出入小区和公共场所，保检费用自理，并由公安部进行分界。两次以上未参加核酸检测，行政拘留10日，处罚款人民币500元，并纳入失信人员名单，在媒体上公开曝光等。相关公告一出，立即引发中国网民的大量批评，该话题还一跃成为微博热搜榜的第二名。有网友炮轰四平市当局公开违法，还有法律咩？还有王法咩？四平市几时拥有立法权啊？这样的拘留规定究竟是依据哪一条法律？完全是对中国法治建设的严重破坏。还有网友直接嘲讽，都捉他枪毙啦，最直接。这些地方管理能力好劲，我以后万一路过这个城市都要兜路走，难怪东北无人啦。这样的管理水平，哪个年轻人不想走啊？这个就是西方长期拿人权做文章又屡试不爽的原因。下一步就是枪毙前游行示众，再株连九族。据天目新闻报道，对于上述通告，有大陆律师表示，上述讲法无法律依据，既不合法亦不合理，违反了立法法、行政处罚法、行政强制法等规定。律师又表示，若真是有人被拘留罚款，可申请行政复议或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大陆执行严格的清零政策，大规模核酸检测对大众民众来讲都成了家常便饭，但是核酸检测也会造成群聚的环境，令不少民众在排队做核酸的时候染疫。如此劳民伤财又没有效果的大规模核酸检测引发民间不满，一些学者亦因反对大规模核酸检测和清零政策遭到官方打压，被禁言。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睇。